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29回。奇怪的是啊，此地战斗的双方竟然没有一名圣族以上的存在，这修为最高的也不过是和他们一般的炼虚顶阶存在而已了。也就是如此啊，也越发显得城中的情形的是极为的混乱，地面上的巨大的法阵还在狂闪嗡鸣不已，而已经传回来之人呢，赫然只有他一人而已，并没有见到其他人的踪影。怪不得他一传送回来，立刻呢就先受到了攻击。韩立脸色一下子变得阴沉似水了，往空中呢用飞剑攻击他的角赤足大汉望了一眼，突然袖子呀冲空中一抖，一口青色的小剑激射而出，青色剑光一闪，竟然一下子没入虚空中呢，不见了踪影。那名角赤足甲士一见自己飞剑呢被韩立的战甲反弹而开，原本啊就吓了一大跳，再一见对方所放的飞剑骤然之间呢又不见了踪影，心中的暗叫了一声不好，体表的灵光一闪，就立刻向远处疾驰而逃。可是啊却已经迟了，青色的剑光在离角赤足大汉近在咫尺的虚空中啊一闪洞穿而出，围着的脖子一绕，一颗硕大的头颅竟咕噜噜噜的滚落而下了，接着金光大放的往无头尸体上一落，犀利的剑气瞬间呢就将尸体连同躲藏其中的元婴搅成了粉碎，让其彻底的从世间消失了。韩立这才面无表情的一抬手将飞剑招了回来。就在这个时候呢，忽然空间波动一起，灵光闪动之下，四道人影先后的在法阵中浮现而出。韩立双目一眯呀，一下子就认出了其中一男一女，正是流水儿和石坤。另外两个人呢则是一名面容普通的中年人和一名青年，都是当初啊一起随他进入广寒界的统一队之人呐。不过当韩立目光在那名中年人身上一扫之后，瞳孔骤然一缩，对方的身上呢赫然散发着合体初期的淡淡的灵压呀。这名当初毫不起眼的中年人竟然侥幸啊在广寒界突破了瓶颈成功了。刘水儿等人身上灵压如初，显然都突破瓶颈失败了。这个时候呢，附近的另一座法阵当中也灵光一闪传回来了四个人，韩立目光一扫只认出了一个人，却是月仙子此女，续老者呢竟然是丝毫踪影不见了。而月仙子面上带着淡淡的笑容，身上散发的气息和以前呢是截然不同了，竟也突破瓶颈成功，已经进阶到合体初期的模样了。韩立看到此景面上不禁有些异样，虽然说知道在广寒界中突破瓶颈几率呢会增加不少，但两队人中啊就各自出现了一名进阶合体的存在，这个比率啊和灵界相比还是十分的惊人的。也幸亏广寒界万年才开启一次，否则呢雷鸣大陆的合体阶的数量恐怕远远不是其余两块大陆可比的。不过呢韩立对自己会比其余人先一步的传送出现还是有些疑惑不解呀，难道说这只是一种巧合吗？他心中不禁有些嘀咕。韩立自然不知道这一切却和其手臂中封印的玄天果实有些干系，身为蕴含另一界法则之力的玄天之宝，纵然处于封印当中，受到广寒界法则之力的强行排斥的时候呢，也让身为主人的他 比其他普通的异族强烈的多，故而呢，在所有人中，他是第一个被送离广寒界的。而此刻呀，眼前的混乱的景象，让这些刚从广寒界返回的天云人呢，个个是目瞪口呆，几乎啊难以相信亲眼目睹的一切。他们明明才不过离开年许的时间，这战火怎么突然就点燃到了还身处后方的云城来了呢？不过这些人能从广寒回着回来，那自然不是等闲之辈。君知道现在不是追问其中根究的时候啊。当即呢，有些性急的几个人身上灵光一闪，就纷纷的放出了宝物，准备加入到空中的大战中去。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半空中呢，一团红光一闪即逝的飞落而下，几个闪动过后，就出现在两座法阵中间的低空处，竟然是一名呢看起来有些面善的老翁。他一身淡蓝色的战甲，双目是微微泛黄。这位大友总算回来了，长老们为了对抗角翅族的高阶存在，均不在此处。不过翁前辈离开的时候有过吩咐，诸位道友若是传送而回，马上赶去万古族的通灵战宝去。这名不知哪一族的老翁急切地冲韩立等人大叫道，再将一块令牌状的东西啊一抛而下，接着顿光一闪呢，返回了高空。两手一扬之下，老翁放出了密密麻麻的赤色的雷火，像一名趁机向他冲来的角翅族甲士狂涌而去。而角翅人呢，一声大喝，身上也冒出了一团团的白色的光焰，在轰隆隆的声中啊，两者一下子就站到了一起。下方的韩立等人闻言，不禁面面相觑啊。令牌则被那名进阶合体的中年人抬手吸到了手中，并用神念呢仔细的检查了一下，神色一动，又扔给了对面法阵中的月仙子。不错，是真的，这位传令的道友我也认识，是青族的于道友，他是长老会的执法侍卫。月仙子呢也看了一遍手中的令牌，肯定的冲其他人说道，好吧，既然如此，我们就依命行事吧，想来翁前辈此命令应该另有深意的。中年人略一沉吟之后就如此说道，话语里呢隐隐的带了三分吩咐的味道。毕竟啊，他现在已经进阶圣族，原先同阶的石坤等人自然是没有办法再和其相提并论了。其他人听了这种口气，心中下意识的感到有些不舒服，但是呢也没有不同意见，大多默默的点了一下头。当即啊，法阵中的这些人呢腾空而起，向云城的另一个方向是激射而走啊。一路上虽然说不时的碰到一些角翅人上前阻拦吧，但是没有圣阶存在的情况之下，又怎么可能是两名合体初期以及如此多炼虚后期存在的对手呢？纷纷的被轻易的一击而灭。稍一远离法阵一段路程之后，云城中虽然说仍然乱成了一团吧，但是角翅人明显的更多了起来，各种大小不一的角翅人战舟、战甲、战兽几乎啊是密密麻麻的遍布了城中各处。韩立甚至在路上看到了一只近万丈的超级傀儡躺在下方地面上静静的一动不动，原本是应该洁白如玉的身躯呢，仿佛是一座破烂不堪的山峰一般，早已找不到任何一处完整之处了。看到庞大的傀儡，韩立也是一惊啊，但是呢马上就想起了那12只环卫在云城四周的12颗巨大的圆球，毫无疑问呢，这正是12只那云城之位幻化的傀儡中的一只。这种据说实力可比合体初期的存在啊，竟然也会被击毁的坠落在此地， 可见角赤人大军的厉害，估计十有八九啊，这一次云城呢是没有办法保住了。更让他心中有些不安的是，一路上他一行人呢还没有碰到过一名圣阶存在，好像双方的此等阶的存在全都从城中一个个消失得干干净净。难道双方的顶阶存在都跑到城外去对决了不成吗？韩立呢一边默默地飞遁着，一边心中呢暗自的思量着。在路上无论刘水儿还是石坤都未和他说些什么，表现的呢和韩立如同陌路人一般。至于月仙子呢，除了开始认证了令牌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之外，再无其他的言语了。期间呢曾经偶尔看了韩立两眼，也只是笑了笑，同样的没有特别传音什么。韩立对此并没有在意什么，反而因为啊这云城这个时候的混乱，心中呢有些沉甸甸起来。角赤族大军攻入到了云城，不知道会不会借用超级传送阵之势出现什么不可预料的变化。就这样一干人等呢在没有碰到圣阶以上存在阻拦的情况之下，一口气儿就冲到了八云山处，甚至呢在路上啊还合力击毁了数座的战舟，上百辆的战车。到了此地之后呢，角赤人的踪影一下子不见了，反而呢到处可见一对对的天云人甲士，八座灵山中更是可见宝气冲天呐，一层层的禁制波动散发而出。在附近的云雾当中呢，还可看见青铜色的战甲和一具具颜色各异的巨大的傀儡啊，遍布其中。此地竟然呢是戒备森严异常，韩立等人心中都大感诧异。但是未等他们上前询问什么，一对百余人的甲士就先冲他们迎了过来。为首的一名黑脸大汉竟然似乎啊认得他们几个，当即一咧嘴的哈哈大笑道：“哈哈哈哈哈哈！几位道友啊，终于从广寒界返回了，翁前辈正在通灵战宝等候诸位的消息呢。来，几位道友，请随我来。”这名黑脸大汉的气息啊，甚为的奇特，连韩立都一时没有办法判断其修为境界，只能是隐隐的感到啊，对方似乎怀有某种特殊的神通，威能呢极其可怕的样子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原来是禀前辈，我等怎敢劳烦前辈在此等候。月仙子和那名进阶合体的中年人一见黑脸大汉却是大吃了一惊啊，急忙的双双上前深施一礼。刘水儿等其他常驻云城的存在也同样面色大变，上前见礼。韩立下意识的眉头暗自一皱啊，倒也不动声色的冲对方呢拱了拱手。
月道友和宁道友这已经进阶圣阶了，以后和在下平辈相交即可，无需如此客气的。哎，诸位还是随我去见翁前辈吧。
大汉呢却笑嘻嘻的冲已经进阶的月仙子二人摆了摆手。
什么？翁前辈就在宝中？
宁姓中年人先是一惊，随之大喜过望，其他人呢也纷纷的是大松了一口气啊。既然有这位大乘期天云太上长老在此，想来局势再坏，嘿嘿，也坏不到哪里去。黑脸大汉微笑的点了点头，并不再说什么，直接呢向某座山峰带路飞去。韩立等人呢自然是紧随其后，那百余名甲士则分列两队，一左一右的护卫着二人呢。片刻的功夫之后，众人翻过了高大的山峰之后，
一个数里大小的城堡啊，出现在了眼前。此城堡呢，被一堵堵的高墙围拢其中，城墙上蹲伏着一具具银白色的雕像，形态各异，有兽形，也有人形，其中大的有百余丈，小的呢也有七八丈高吧，一个个木然不动，但是却有一股莫名的煞气从他们的身上传了出来。在城头之上，另有一排排的手持长戈的轻甲卫士，整齐的巡视着，但是身上的丝毫生命的波动都没有，竟完全是一具具人形傀儡啊。而在城堡附近，还另有啊十几只高达数百丈的金属的傀儡啊，各自呢手持刀剑的屹立在那里。在城堡低空处，更是无端的多出五六个十余丈广的古怪的光阵，闪动着诡异的灵光啊，不知道另有什么玄妙的用途。这正是韩立曾经来过一次的望古族城堡。此地呢也是望古族在云城的总部所在，但是此刻从城堡中飞出飞进的众多的动光，分明啊是各族都有，已成了某个临时发号施令的中心所在了。由那黑脸汉子带领，韩立等人呢直接在那通灵殿前落下，然后在门口两名白袍卫士扫视之下，纷纷的进入到了殿中。这大殿中的人呐，并不多，不过三个人而已。其中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神色淡然从容，正是那名天云族的大乘期存在翁姓青年。旁边站立的二人呢，却不过是炼虚级别的存在，均面露恭敬的听候青年吩咐之言。参见太上长老。月仙子和中年人呢，刚一进入大殿当中，立刻就带领其他人呢上前大礼参拜。
哦，你们回来了，不错不错，竟然有两个人都进阶圣族了。好，全都起来吧。
青年呢一见月仙子和宁姓中年人，这眼睛微微一亮之下，嘴角泛起了笑意，说道。月仙子等人呢自然从命的站起身来，而翁姓青年的目光这才往其他几个人身上扫了一下。韩立觉得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吧，竟觉得对方在看到他之后呢，眼角中的笑意竟似乎比见到月仙子和宁姓中年人进阶还多那么一分。再一想想当初对方无故赠送其天罡印之事，这让韩立心中略微的有那么一些忐忑了。好在青年呢也看了韩立一眼之后呢，就将目光挪开了，然后冲身旁两个人一挥手，顿时呢那两名炼虚期的存在立刻识趣的告退而出了。
现在形势比较特殊，咱们呀就长话短说了。你们也见到云城现在的样子了，事情嘛很简单，只是本族中了教持人的圈套，被对方将前线主力调到了某一险境当中，并实际啊暂时困住了，而角赤族大军呢则趁机连下十三城，一下子打到了云城来，而本城的禁制总阵图也被对方盗走，根本没有办法依仗禁制大阵对抗对方大军，所以呢本城不日将会放弃掉的。你们也别在此多逗留了，马上撤离到最近的浮交城去。
翁姓青年淡淡的说道。
啊，这形势竟然如此糟糕了，但是有前辈在此的话，怎么也不至于放弃云城吧。
月仙子听了这话呢，花容有些失色的说道，其余之人呢也纷纷的是面露惊讶之色。
哈哈，你们难道以为角赤族没有大乘期存在吗？这一次进犯的角赤族大军当中也有两名角赤族太上长老过来的，他们呀提前就给我送来了消息，这一次的两族大战我不出手的话，他们二人也不出手，否则的话后果不用你想也知道的。我固然不可能是两名同阶的对手， 但是他们两个人联手也没有什么把握能够杀死我，这才啊互相是投鼠忌器。翁姓青年呢连忙解释了两句。宁姓中年人这个时候倒吸了一口气，也忍不住地问道：不过本城聚集的圣阶存在足有数十人之多嘛，这些道友出手的话也足以挽救颓势的，可是晚辈等人呢一路过来竟然没有见到任何一名本族的圣阶存在，难道他们……
放心，他们无事，另有任务在身，不在城中的。
你们想必也发现攻进城中的角翅人中同样没有圣阶存在，这就是他们的功劳。不过这种情形没有办法维持太久的，估计角翅人很快就会反应过来，会直接呢派圣阶存在加入争斗中的。在我无法出手的情况之下，此城必破无疑的，这也是我下令放弃此城的原因。你们马上在禀道友带领之下立刻离开吧。青年一挥手直接吩咐道。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30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30回。月仙子和中年人互相看了一眼，不敢违命的急忙答应了一声，其余几个人呢也是拱手领命，只有韩立眉头皱了起来，脸上呢现出了一丝犹豫出来。哦对了，韩导友先留一下，我另有话单独的和你说一下。翁姓青年望了一眼韩立忽然说道。韩立心中为之一凛呐，但是不敢不从的应声答应道。其他人呢见此情形心中是暗自有些猜疑，但是脸上呢毫无异样的在黑脸大汉的带领之下也退出了大殿。翁姓青年呢这才用似笑非笑的目光望向了韩立，不知道前辈有什么吩咐，有需要晚辈的地方尽管吩咐。面对一名似乎另有心思的大乘期存在，韩立的心中啊自然是有些发毛的，但是口中恭敬地问道：老夫留你在此是有事要嘱托一二的。韩道友出身风源大陆的人族吧？翁姓青年一开口啊就问出了一个让韩立吓了一大跳的问题，前辈如何认出晚辈的出身？难道前辈也去过风源大陆？韩立心中急跳了几下之后，再也没有办法保持平静地问道：何止去过风源大陆啊，老夫当初和你们人族的几位道友曾经不打不成交过，也算是有些交情的。人族嘛，整体实力虽然说不算强大，但是族中有几种世代相传的神通不可小瞧啊，威能这是不小的，只是这些功法的修炼苛刻，一般人族根本没有办法修炼的。翁姓青年呢低笑着如此说道。前辈如此说，晚辈倒也无需隐瞒什么，晚辈呢的确是从风源大陆流落此地的人族之人。韩立也只得是老老实实的承认了。好啊，道友承认就好。你和冰魄仙子是什么关系？体内竟能有冰魄道友的虚灵宝鼎？翁姓青年又笑着问了一句让韩立愕然的话出来。虚灵宝鼎，前辈说的难道是此宝吗？韩立眨巴眨巴眼睛，真的有些诧异了，但是一张口之下喷出了一团青光，在里面呢一只小鼎啊是若隐若现，正是虚天鼎。真是此物，
虽然说这么多年没有见过此宝了，但是散发的气息还是和当年变化不大的。翁姓青年的双目一眯，盯着宝鼎缓缓地说道：
冰魄仙子，晚辈的确知道一二，但是呢，此鼎并不是什么虚灵宝鼎，而是虚天宝鼎。
韩立苦笑着回答：
哦，虚天鼎。
那青年微微的一愣，但是随即想起了什么，单手呢冲小鼎一抓，原本受其控制的小鼎嗖的一声瞬间就断掉了联系，一个闪动之下诡异的呢就到了青年的手中。韩立脸色微微一变，但是马上恢复如常了。翁姓青年呢则单手将小鼎一托，凝神细望起此宝来。 这般细细看来，的确和虚灵鼎有些不同啊，炼制手法更粗糙一些，但也不是仿制品，倒像是炼制虚灵鼎前的一个试验品。
翁姓青年目中呢寒芒闪动了一会儿之后，眉头一皱，这般说道：
试验品。韩立闻言呢却不禁若有所思起来。算了，虽然说弄错了宝物，但是此鼎呢也是出自冰魄道友的，想来你多少和他有些渊源，之所以叫你留下呀，是想让你回人族之后替我找到冰魄仙子捎带遗物和一枚信笺而已。
翁姓青年将小鼎呢五指一松的放开，不在乎的笑了笑说道：
不瞒前辈，晚辈只是无意中得到了此宝，其实呢并不认识冰魄仙子，也不知道这位前辈是否还在安然存在。
韩立急忙呢将虚天鼎收入体内，连忙开口辩解道：
虽然说他在人界的时候才知道这冰魄仙子的存在，但是此女若是真的飞升灵界并存活至今，也是和翁姓青年差不多的妖孽存在了，他可不想无缘无故的招揽如此大的麻烦上身的。
好了，不认识也没有什么关系，以冰魄仙子的大名，你回到人族总能找到其踪迹的。若是冰魄道友真的不在人世了，就将东西交给他的后人也行。
翁姓青年呢毫不在意的说道，接着就单手一翻转，手中多出了一个玉盒和一块淡蓝色的玉简，手腕一抖，二物就直接的抛了过来。
韩立呢眼见根本避无可避的样子，只能是暗叹了一口气啊，将二物呢一把抓到了手中，并硬着头皮扫了一眼，只见他们表面各贴着一道金光闪闪的符箓，将二物封印的严严实实的。
这两张符箓是我特意炼制的，除了冰魄仙子或者其后人的血脉可以打开之外，极之人强行撕下的话只会立刻爆裂而开，道友切记此事，翁某呢也不会让你白忙此事的。我这里有些雷鸣大陆独有的珍稀的材料，就送给你当做报酬吧。另外虽然千七子等人都答应过你超级传送阵之事，但是因为啊战事骤然急转，附近城市所有的传送阵都已经被封死了，而超级传送阵呢恰好就身处浮交城中的密殿中，同样的被封闭了起来。我呢会吩咐下去让你使用一次次传送阵的。可当然了，在此之前还需要你对心魔发誓，一定会守诺之后我才会吩咐下去的。
翁姓青年呢淡淡的说道：
前辈都如此说了，晚辈还能有拒绝的余地吗？
韩立脸色阴晴不定了好一会儿，只能苦笑一声的应道，并单手掐诀，真的呢对自己的心魔发誓了一番之后，这才将手中的二物收入到了储物镯中。
这种誓言在人界的时候还不算多有效，但是自从进入灵界进阶炼虚之后，誓言效力呢 足以让心魔成为每一个人突破瓶颈的时候最可怕的阻碍之一。故而这种誓言呢，对高阶存在来说已经算是极有约束了。韩立心念呢急转几下，就毫不迟疑的真的对着自己的心魔肃然的发誓了一番，许诺呀自己一定会将两样东西交到冰魄仙子或者其他后人手中。翁姓青年见此，当即满意的点了点头，又从身上呢掏出了三个玉匣，里面均都装着其所说的材料，直接的扔了过来。这一次呀，韩立袖子一抖，一片青霞闪过之后，竟看也不看的将玉匣全都收了起来。好了，你现在可以走了。青年脸孔一板，面无表情的吩咐道。韩立心中一松啊，脸上恭敬的答应了一声，就一转身也走出了大殿去。翁姓青年望着韩立在门口消失的背影，目光闪动当中露出了一丝沉吟之色。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重新走出通灵殿的时候，却有些意外的呢，看到了一辆淡银色的巨型飞车，稳稳的停在殿门处。这车子呀，足有20丈长，长方形的，表面花纹精致，前面呢还有6只巨型的螳螂般的怪兽，当做拉车的灵兽。月仙子还有刘水儿等人呢，都已经站到了车上。那名黑脸大汉则静静的站在车头处。这些人呢，一见韩立出来，目光大都一下子扫了过来，神色各异，竟一副啊在等候着他的模样。
韩大友，上来吧，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
黑脸大汉呢，冲韩立一笑，招呼了一声：“
多谢前辈。”
韩立脸上神色如常，拱手称谢一声啊，身形一晃。下一刻呢，就一下子出现在了飞车上，二话不说的走到角落处盘膝坐了下来。黑脸大汉嘿嘿一笑之后，口中一声低笑，车前的6只怪兽立刻浮现出了一对对羽翅啊，带着巨型飞车腾空而起。在飞起的刹那之间呢，飞车表面也浮现出了一层碧绿色的光照，一下子呢化为了一团绿光破空而走。虽然说角赤足已经将战火推到了云城附近，但是只要云城呢一日未真正的攻陷，后方区域自然呢还是掌握在天云人的手中的。故而飞车呀向后方飞遁而行之后，一路上呢并没有任何意外发生。大半个月之后，韩立就在车中远远的看到了天云人的另一座大城浮蛟城。此城和悬浮高空的云城截然不同，坐落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山脉当中，小半城墙根本就是一座座山峰连结呀修筑而成，而城中呢还另行包裹着数以千计的一片大小山峰的，无论峰上还是山峰之间都修建有一座座大小不一的房屋，在围着这些山峰啊，一条条圆弧形的街道也是密密麻麻四散而开，是颇为的奇特呀。这个时候的浮蛟城显然呢也受到了云城方向的角赤族大军的影响，离城数十里远就可以感受到一副紧张的气氛。不但呢从城池的方向传来了一股股的禁制波动，一队队或十余人或百余人的巡逻甲士也不停的在附近来回的巡查着。 纵然韩立等人的巨型飞车明显的带有天云的标志，还是呢被一连数的甲士给拦了下来，并检查了好几次。当然了，在仔细的核实了黑脸大汉亮出的一块证明身份的令牌之后，他们自然纷纷的告退离去了。于是飞车呢一路无阻的直接飞到了城门处，这才落了下来。
哎呀，原来是您前辈，这几位就是从广寒界返回的道友吧？云城的几位长老早有吩咐，让诸位道友一回来之后马上就去星云阁见他们。
说话的是城门口一名负责检查的炼虚系的甲士，他一眼呢就认出了黑脸大汉，恭敬地说道：
既然如此，几位咱们就直接进城吧，我还有事儿要再返回云城的。
黑脸大汉对此毫不惊讶，冲问话的甲士点了点头，又转头呢冲月仙子等人说道，其他人自然没有意见，向黑脸大汉恭敬的道谢之后，就纷纷的下了飞车。黑脸大汉口中一声低喝呀，六只灵兽立刻腾空啊，飞车随之再次一冲飞天，转眼之间呢就在天边处不见了踪影。
韩立等人一进入城门之后，立刻就发现呢、这城中街道上竟然是熙熙攘攘，热闹异常，但是大半人脸上都隐带着焦虑和担忧之色。
哎，想想也是啊，
这浮雕城是距离云城最近的一座大城了，那从云城撤离的天云各族之人自然大半呢都再次的聚集此地了，让人口呢也一下子变得如此的稠密。他们在街道上随手拦下了两辆雪白的兽车，向车夫呢说出了星云阁的名字，兽车就直奔城中某座灵峰飞驰而去。韩立坐在其中一辆兽车的窗口旁，目光呢不时的向街道旁的建筑行人望去，但是脸上啊丝毫的表情都没有，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忽然他神色一动，目光呢在街道旁某人身上一下子凝住了。这个人的一身灰袍，头发花白，脸色呢略带病容，正站在某个贩卖材料的商铺门口处，和另外一个人呢在低低的交谈着些什么。那个人呢一身黄袍，脸色淡紫，面容呢颇为的凶恶。韩立眉头皱起，脸色阴晴不定了一会儿之后，蓦然开口叫了一声：
停车，我有事需要下车办一下，诸位道友先去星云阁一步，我随后另行赶去。
和他坐在同一辆车子里边的其他人呢听到韩立如此一说，虽然说有些意外，但是自然没有理由挡阻什么。于是呢车夫听命呢将兽车一停，韩立轻飘飘的一飞而下，向来路走了过去。路旁的二人呢显然有些什么争执，声音一下子大了几分。
昨天的灵石必须要在三天之内还清，否则的话，可别怪我不讲情面了。
那名慈恋人呢神情一下子变得有些阴冷了，冷冷的说道：
老夫的情况黄道友应该很清楚吧，三天的时间绝对没有办法凑齐这么多的灵石的。
病容老者连连摇头，脸色呢也有一些难看的样子。
哼，在下可不管你情况如何，临时不还的后果你是很清楚的。三天之后要是真的没有临时，
责辩人冷笑了起来。老者呢面色微微一变，还想再说些什么话的时候，忽然对面呢责辩人神色一正，目中呢露出了一丝惊疑，随着一个淡淡的男子的声音在老者身后蓦然响了起来：
向师兄欠阁下多少灵石，我替他还了。
老者一惊啊，身后的声音似乎就是近在咫尺的地方，可如此近的距离，怎么丝毫都没有感应到有人存在呢？
他心中大骇之下，急忙一转身，只见身后丈许远处站着一名青袍人，年纪轻轻，面容普通，神色呢是似笑非笑啊，不是行吏还是何人？
韩师弟。
老者一见韩立，脸上顿时现出了惊喜之色。
向师兄，别来无恙啊。
韩立微微一笑，老者呢正是当初啊在云城和韩立见过一面，但是马上又分别多年的向之礼。
师弟啊，哎呀，你也来到这佛教城了。我离开云城前呢，曾经特意的前去寻找师弟，但是师弟的行踪似乎极为的隐秘啊，根本就没有办法打听出来哟。
向志礼满脸笑容的说道：“啊，我最近的行踪的确是不大好打听，倒是辛苦师兄了。哎，对了，向师兄啊，你欠这个人多少灵石啊？”
行立冲向志礼点了一下头，就冲着紫脸人望去了。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31回。